大家好，我是微软的技术传教士 Eric。
我是汤姆哥。
汤姆哥，今天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服务已经正式上市了，那能够请你为我们介绍一下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这个服务它提供了哪些的功能呢？
在4月16号的晚上，台湾时间的4月16号晚上，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这项服务终于正式在台湾推出。那每一个用户都可以在网站上建立自己属于自己的虚拟机器，用微软的资料中心来执行我们自己的程式，储存我们自己的资料。这个服务在市场上其实存在很久，那我们在去年6月7号就开始了技术预览，那经过了漫长的等待，这个服务终于正式推出。把虚拟机器搬到云端，用微软的资料中心来执行，这个概念并不复杂。那对于一般的这个 IT 的用户而言，也比较容易接受，因为在过去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些虚拟化的技术， Windows Server 的管理技巧都可以原封不动的搬到云端，省掉了硬体的设备的采购跟维护。那当然从长远角度来看，微软希望我们的用户能够使用真正的云端服务。我为什么讲说真正的云端服务？因为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它毕竟只是把虚拟机器搬到了云端，那这样子的概念，它节省的只有硬体的采购跟维运成本。如果我们能够多试试看我们 Windows Azure 其他的一些云端服务的话，或许会对云端的应用有更深的认识。
是。那既然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服务提供了这么多的功能，也让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虚拟机器放在云端上面使用，那大家一定很关心说究竟要花多少的钱才可以用这样的服务呢？
谈到钱呢、通常我们是不太谈钱的，对。
是。
不过其实这个费用并不会很高，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公有云业者几乎它的价格都是公开的。那微软一直尝试着跟我们的主要的友商之间保持一个有竞争力的价格。在昨天4月16号晚上的这个推出的正式服务之后，我们也同时看到了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定价比原先预计公告的价格便宜了21%到33%。所以也就是说，这是一个绝对让用户不用再多考虑价格因素的一项云端服务，而这些详细的价格的计算，在 windowsazure.com 的网页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台币的试算工具。
哦，这样的，那是不是只要几个铜板就可以架设我的虚拟机器了？
是啊，好吧，你要这样讲是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想说，大家知道这个服务之后，都很想要了解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建立一个自己的虚拟机器。好，那汤姆哥可以帮我们示范一下怎么样在 Windows Azure 的这个管理后台建立一个 Virtual Machine 呢？
好的。好，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 Windows Azure 的 Management Portal 入口管理网站。要建立一个虚拟机器，其实非常的简单，我只要在左下角按下新增的按钮，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画面上我可以选取建立虚拟机器。那这边我们有两种建立虚拟机器的方式，一种是透过精灵的引导快速建立一个虚拟机器，或者是从微软事先准备好的 Image Library 虚拟机器的组件库去挑选我们想选用的这个虚拟机器的环境。那这个环境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微软知名的伺服器作业系统都包含在其中。那比如包含了 Windows Server 2012、 Windows Server 2008 R2，那也包含了三个版本的 Linux。 那除此之外，预先装载 SQL Server、 BizTalk Server 跟 SharePoint 的虚拟机器 Image File 也在里面，我可以选取里面的 Windows Server 2012，然后按下下一步按钮。那接下来我可以设定一个这个虚拟机器的名称，这个虚拟机器名称设定完毕之后，我可以设定系统管理员的密码。在入口管理网站这边会自动检查密码的强度是否足够，那是否一致。 然后紧接着我可以在画面中选择虚拟机器的硬体规格，从超小型到超大型，不同的虚拟机器规格会影响到这个计费的这个费用。如果我们选择的是超小型的虚拟机器，那它的确只要花几百个铜板就可以使用一个月这个的运算资源。在4月16号正式商业运转之后，我们也提供了两个新的虚拟机器规格 A6 与 A7， 那分别是这个28GB RAM 跟56GB RAM 的虚拟机器的规格，来适合一些大型记忆体需求的应用。那我们在画面上就直接选取小型的虚拟机器，按下下一步的按钮。那紧接着我必须把这个远端，我要用远端桌面登录的这个 domain name 来做一个设定。那画面上我们看到系统会自动检查这个 domain name 是否有被其他用户所选用，那如果这个名称被选用了，我们只好选一个其他的 domain name 来做这个设定。那我们的用户以及我们公司的 domain name， 我可以透过 domain name server 的设定，让它不会让用户直接接触到这个微软所配发的 domain name。 那虚拟硬碟是必要的，虚拟机器必要的一个这个主态环境之一。那虚拟硬碟要储存在哪一个 storage 的账户，我们也可以事先设定妥当。那在这个我之前设定好的 Tom Demo 这个储存体的账户是设在微软东亚的资料中心，这也连带的会让我的虚拟机器部署在微软东亚的资料中心。那紧接着再按下下一步，我们看到最后一个选项，虚拟机器的选项中的可用性设定。可用性设定是什么意思啊？可用性设定 availability set 是确保我的虚拟机器在互为备援的状况下，一定落在两个独立的机柜。那这样子的设定可以避免当机柜硬体损毁的时候，我所有做的这些互为备援的这些高可用度的设计完全丧失效用。所以这个是一个好的设计。在我们这次的展示过程中，为了只是展示这个虚拟机器怎么使用，我就不做这个可用性设定组的设定，我直接按下这个完成的按钮。那我们也看到画面，这个虚拟机器正在启动之中。那大约3到5分钟之后，一个 Windows Server 2012的虚拟机器就会在微软东亚的资料中心建立起来，我们就可以接着用远端桌面进入登录，做软体的安装，跟着相关的组态设定。
是，所以我可以在 Windows Azure 的虚拟机器服务上面建立 Windows Server 的环境啊，或者是 SQL Server、SharePoint Server， 甚至是 Linux 的 Server 等等。那或者是我过去在自己的机房透过 Hyper-V 建立的这个虚拟系统，我一样可以把它上传到 Windows Azure 上面，然后建立一个我的虚拟机器服务，是这样。
是的，不过在大多数的状况，除非您的网络环境频宽是非常充裕的，否则如果把自己建好的虚拟机器的这个虚拟 virtual machine 的 image file 上传到微软资料中心是颇耗时的，我们可能可以还是考虑直接用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的 image library 建立出一个干净的环境，然后再由这个环境上那个客制成我们所需要的环境会比较合适。
是，那就我所知啊，不好意思，我又要提到这个钱的问题，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
我不太谈钱的问题，
因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 program， 像是 MSDN 或者是 Bizbug 方案等等。那这些 program 上面都有这个使用 Windows Azure 的一些优惠的提供。那我们在注册 Windows Azure 的时候default 预设的状况下，账户的这个消费限制是会被开启的也就是。开启消费限制的状态，微软不会向用户收到钱。那如果在这个状况之下我建立了虚拟机器的服务，那如果使用的时数超过了这些 program 提供给我的免费 quota， 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这个是我们大概是技术支援服务中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通常客户提问的是的最常问的问题，可能不像Eric 提的这么复杂，他直接了当说，我的虚拟机器不见了，我的虚拟机器放在 Azure 中不见了。那当客户提出这样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我们在后面追踪去找出原因的过程，发现是我们的用户忘了移除消费限制。 消费限制是保障消费者在测试的过程中不会被微软 charge 到一毛钱的一个保护机制。可是我们也必须知道，当虚拟机器一旦运行起来，那微软在这个资料中心内就有对应的成本产生出来。所以一旦我们达到这些这个免费额度的上限，而又没有开放掉这个付费的限制，这代表着那个微软在没有收到客户足够的这个资金的状况下，我们必须去把虚拟机器先暂时的移除。可是请我们的用户放心，那这个虚拟机器的 image file 仍然保存在微软的这个 storage 的环境之中，那会保存一个固定的时间。那如果移除了消费限制，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再把这个虚拟机器重新启动，恢复正常运作。当然我们还是再次提醒，当我的这个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是用于正式的商业运转的服务的时候，请记得移除消费限制。
是，好，非常的清楚。那我看到虚拟机器的服务啊，它可以暂时的将虚拟机器 shut down。那我想要了解的是，虚拟机器的 shut down 跟移除上面，对于我在使用上或者是这个金额的计算上面有没有什么差异？
这个也是我们客户常常那个收到账单以后的一个疑问啊。因为在对于我们用户而言，他觉得把虚拟机器 shut down 了，我就没有用到微软的资源，我应该不会有任何费用产生。可是我们必须知道，虚拟化的技术中有 host OS 跟 guest OS 的概念。我们自己用户所租用的这个虚拟机器是 guest OS， 我把 guest OS shut down 了，可是底下的 host OS 仍然占据着这个伺服器在耗用微软的这个硬体跟基础环境的这些资源，所以这时候费用仍然会产生，除非我们把这个 virtual machine 完整的移除，这时候我们才不会产生任何费用。也就是说，当我们确定不使用这个虚拟机器的服务的时候，我们要把这整个虚拟机器的这个服务整个移除，而不是单纯的把虚拟机器 shut down 而已，那否则的话仍然会有费用产生。
那我想把自己的虚拟机器放在云端上面，大家一定会有很多关于稳定性或者是安全性的这个一些问题。那不知道汤姆哥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有没有一些关于让我的服务更加稳定啦，或者是更加安全上面的一些建议呢？
稳定跟安全这两个议题其实不一样。稳定性的部分，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用户在做软体设计的时候能考量到这些 high availability 的这些特性，因为说老实话，如果今天这个虚拟化的环境在自己家里，我因为软体设计不良不稳定，你搬到云端它一样是不稳定的。那你一个良好的软体的品质是要靠自己而不是靠云端业者。那我们在看到云端业者能做的，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可以让相同的系统有两个以上的，一个以上也至少两个以上的虚拟机器互为备援。在这种状况底下，微软可以确保它的高可用度的服务水准达到 99.95， 那以业界而言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服务水准。那除此之外，尽可能的测试系统，确保系统这个是稳定的，这个还是要占比较大的因素。那安全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议题啊。那虽然微软的资料中心通过了 ISO 27001的相关的资安的认证，可是毕竟虚拟机器不再是在自家的防火墙内，我们要考虑的点可能跟以前相较起来考量的点要更多。像虽然说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这个操作过程非常简便，可是并不代表我们今天要把虚拟机器移到云端的规划那也是如这个操作上这么简单。那在安全考量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过去这段时间我们发现的问题。那首先，密码强度不够的问题，我们常常很多用户习惯了在防火墙内自己家的伺服器的管理，用一些非常好记非常常见的密码。那当搬到了云端， 一些有心人士可以透过一些网站上随便都可以 download 到的恶意软体，用字典攻击法不断的来测，来尝试透过 SSH 或者是 Remote Desktop 来连进这个虚拟机器。一旦这个动作被有心人士成功踹进去的话，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那我们建议我们的用户，他的密码强度一定要足够，那他的密码的复杂度一定要够。那我们也看到了4月16号以后正式上市的 Windows Azure Virtual Machine 做了两点的强化。首先 Remote Desktop Windows 上的 Remote Desktop 它不再是使用3389预设的这个 PON Number， 而是用一个乱数来增加这些恶意尝试侵入的软体 的复杂度。那第二点，我们也可以看到系统管理员的名称不再是标准的 Administrator，可以让任何一个用户自定的名称做系统管理员。那除了这两项之外，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远端桌面登录时候的系统管理员的这个密码的强度。那除此之外，甚至如果我今天在平日没有使用这个远端桌面的情境底下，我们可以把这个远端桌面这个连接的 endpoint 暂时从入口网站移除，当我需要的时候再加进来，那这个可能会更安全。
是，所以使用 Windows Azure 上面的虚拟机器服务，其实要让服务又稳定又安全，其实还是有很多要注意的事项。
是，
那我想今天的时间其实不多，所以各位观众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到我们 Windows Azure 的官网www.azure.com。你可以看到更多关于 Windows Azure 服务的讯息，还有这个虚拟机器，甚至各种服务的价格。那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上我们的MSDN 论坛，那我们都会在上面为各位做解答。谢谢。